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从旧约圣经看圣灵啊。我们今天讲第六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顺从主的道啊。那从圣灵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话啊，神的话跟神的灵有没有相关呢？
好啊，
它有一个关系在那里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啊。那神的话是什么呢？跟谁有关系？神的话是跟耶稣有关系，对不对？耶稣的名字叫什么？神的道啊，神的道，神的话语啊。那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神他是不断的在说话，从创世纪开始他在说话啊，然后他借着先知说话啊，那他也透过天使啊，透过很多方式说话。那当他说话的时候啊，那他就把他自己给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这些话是从神来的，那这些话就是神启示他自己啊。那圣经被写下来，我们知道这当中都有神的启示啊。那神的启示在我们当中，我们其实另外一个看到的是啊，耶稣他就是神的道啊，太初有道嘛，对，道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圣经律法啊，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律法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律法它只是一个影子，我们所看到的啊，不管是圣经上的话，这些只是影子，真正的实体是耶稣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从这个圣经当中你看到神的话啊，看到神的话，也看到他自己啊。好，那我们看有个经文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在讲到圣经写下来啊，它不是人写的啊，所以圣经是很奇妙的。我们在读圣经，像伊斯兰教、回教，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认为啊，圣经是他们的古兰经，穆罕默德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文写的？阿拉伯文写的，对不对？所以阿拉是阿拉伯人，讲的是阿拉伯文哈。那讲了这个文之后呢，他就被记载成为古兰经。所以在早期，你要读古兰经啊，你一定要会阿拉伯文，甚至你要用古兰经祷告，你一定要会阿拉伯文哈。早期的那个回教徒他们没有把古兰经翻译，所以每个人要认识古兰经就一定要成为阿拉，你要读阿拉伯文。所以现在阿拉伯文也算是世界蛮通用的一些语言，很多人，很多回教的他们的教士，他们去念神学院，他们一定要修阿拉伯文。所以早期甚至说他们派的那个传教的人，他们到任何地方去，那他们都是用阿拉伯文在传讲。那可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经是现在已经是用啊中文翻译。那中文翻译之前是什么文呢？啊，中文翻译之前，看你是宣教士从哪里来的哈？你从英国来的，你就翻成英文，从英文翻过来的哈。你从这个，你从德国来的话，你可能就是用德文翻译过来的哈。那英文跟德文呢？早期呢？他们又可以追溯到是从从拉丁文翻过来的哈，因为最早的那个罗马教会他们发展出来的哈，他们最后有一本圣经叫做拉丁文的圣经哈，五加大译本的哈，那所以也不是圣经的原文。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圣经的文字这边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会不会把神的意思给搞错了？你们觉得会不会把神的意思搞错？肯定会的嘛，我们这个意思跟这个意思原文，所以我们现在你要有点学问的都是回到原文，回到原文。但是神很奇妙的是什么？神就是让我们看圣经，神的话语是用我们所能够明白，所能够知道的那个语言读。可是问题是，你真的要明白，你不是说读原文你就可以明白。你知道有人在读原文圣经，在哈佛大学有一个，他可以用希腊文，他可以用希腊文在讲道啊，所以他等于说是这个希腊文非常滚瓜烂熟的啊，等于他的一个第二语言。可是呢，他是一个新约的教授，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会用希腊文讲话。可是呢，他说他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你可能可以在读圣经，你可以读原文，可是呢，你明白还是不明白？你还是不会明白啊。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你也许你不懂圣经或者怎么样，圣经都是听来的啊。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圣经不大读哈，不读圣经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常常听牧师讲嘛，牧师是不是讲圣经哈？听多了之后呢，哎，奇怪，你可以朗朗上口，哎，奇怪，这个人没有读过圣经，怎么好像圣经也蛮熟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圣经这个东西哈，它是可以传递的，所以传递的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因为你用你的头脑，你在虽然你圣经很熟，甚至原文你都很有研究，但是呢，你没有被开启，没有被开窍，就是没有被开窍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他这边讲了一句话哈，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最主要是认识我们的主哈。那这个彼得他见过耶稣嘛啊，甚至说跟他面对面，不只是看到他肉身的，也看到他在变相山哈，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哈。你看十七节，他从父神的尊贵荣耀的时候，有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他亲眼见过，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 暗处啊。这边讲到预言，有没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记得彼得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一般来讲是讲到旧约的圣经，我们讲到新约圣经在提到先知的话，先知的预言，或者讲到圣经的时候，一般来讲是讲到旧约，因为新约圣经真的是被编成的时候是在后来新约前300多年的时候。所以他在讲到说，这些预言你要从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所以圣经上的话，那个律法其实它只是一个媒介，你借着这个圣经从圣经上看到谁呢？就看到基督。律法它其实只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实体是耶稣。那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不是读圣经，你要读到什么？你要看到那个诚心，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如果读了圣经诚心还没有出现，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你还是在摸黑嘛，对不对？所以圣经上的话，神的话是很有能力的。即使你翻了几首，可能意思都不一样了，但是神会不会借着这个圣经说话？神还是会借着圣经说，那个意思可能不一样，可是神的意思呢？人的意思不一样，神的意思还是会扎到你。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圣经不怕翻译，也不怕翻错。翻错了没关系，因为你在读的时候神会调整你。你即使你说你是最精确的，你是语言学家，希伯来文希腊文你都通，讲的都是100%的正确，就像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100%正确？对不对？可是呢，却不认识神。所以不在乎说我们有没有在字义上能够知道。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字句是叫人死的，有没有？经义是叫人活的。所以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义解说的。所以你很多时候，我有时候不大喜欢听到，就说有人在解圣经。解圣经的时候到最后用到原文，用到原文可以，但是如果你凡事都用原文的时候，这表示什么？谁懂你讲的东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原文的意思难道是这样子吗？保罗的意思难道是这样子吗？好，就听你讲了。那到最后就变成你按着你的自己再说一些事情，这个叫做你就随思意解说了。所以真正的是什么？是只有圣灵会开启。所以我们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圣灵。好，如果圣经你读圣经没有圣灵的话，你是干的，你是字句的，你是叫人死的。他说因为预言没有，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被写下来有40多个作者，经历过1500年，可是他讲的东西都是很一致，很一贯的，是把神的真理给启示出来。那但是呢，你是不是这样子，我读了圣经我就会明白呢？不是，因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也需要圣灵的光照，因为作者是圣灵，圣灵感到有一些作者一些人把它写下来。那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透过圣灵的开启，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圣经。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我们在思想圣灵，它在旧约中其实从一开始， 他跟摩西启示，因为圣经一开始是从创世纪，创世纪就是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我们之前讲到好几个，讲到前面四个，讲到创世纪，讲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那我们现在看到生命记。大家读生命记也会，因为这生命记蛮多的，也蛮看起来蛮复杂，你要找这个系统也不大容易，因为有时候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从生命记当中来看到圣灵，那其实我们就要把圣灵跟神的话把它连在一起，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好，我们就看一下讲义，我讲义是已经把它整理了，不一定是按照生命记的来讲，就是把圣经里面跟神的话语有关系的这些经文，然后跟圣灵把它连在一起。好，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生命记 所讲的，因为生命记其实在讲神的律法，而且这个律法是第二次说的，跟前面说的不一样，因为前面摩西是对当时旧一代的以色列人讲的，可是生命记呢，旧一代的人都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已经在约旦河边准备过河了，所以他讲的对象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前，神曾再三的叮咛他们要遵守遵行神的律法，那神的应许，神就应许要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得着所应许的产业。因为他们要进去吗？你凭什么可以进去呢？你要神要带领他们进去，你要顺从神。所以这个摩西要离开之前就跟他们讲了一些话，那有一点像耶稣，对不对？耶稣离世升天之前，他也给门徒一个新命令，跟他们讲了一些话，叫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当他们能够爱他，就是能够遵行他命令的时候，他就应许能够 赐下圣灵要与他们同在。所以这里也是讲到说耶稣临别的证言，也跟门徒讲说圣灵会降临在你们当中。那摩西跟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是没有关系，我离开了归离开，可是有什么跟你们同在呢？神的律法跟你们同在，对不对？我在不在都没有关系，律法在就好了，对不对？律法都是讲些神的话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新约的凭据就是圣灵，旧约的凭据是律法书，那这个原则其实都一样，它的目的就是叫神的子民能够遵行主的命令，所以旧约是不是叫神的子民遵行主的命令？新约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新约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原则其实都是一样，那如果我们遵行主的命令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到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产业，那在旧约的话，这个产业是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产业就是迦南地，迦南美地。那在新约呢，这个产业就是在基督里，神给我们那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好，所以我们对生命记，既然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看圣灵，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生命记。那生命记的英文叫 Deuteronomy， 它是从希腊文来的。那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第二个律法书，第二个律法书。那这个是语出生命记的第十七章十八节，它的意思就是重新抄录一本律法书，所以之前不是有摩西从山上带了两块法板呢，那两块法板后来怎么样？被摔碎了，对不对？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了，那生命记很重要，生命记是在新约圣经中常常引用旧约的经文，他引用最多的其实就是生命记，那他超过80次，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生命记，生命记里面你就是读一读会很熟悉，哎，这个好像在新约看到了。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圣灵，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的时候，记不记得他受试探，魔鬼试探他，他试探他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第一个试探是怎么说？你如果饿了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那耶稣有没有，耶稣怎么回答说？耶稣说人活着怎么样？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语出哪里？生命记，那第二次又把他带到这个殿顶上，然后跟他讲说，你跳下来，主要吩咐他的使者来扶住你，撒旦也是引用圣经上的话，结果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对不对？ 这个语出哪里？也是生命记啊。那第三次讲到撒旦说，哎，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啊。耶稣怎么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这个出自哪里？也是生命记啊。所以三次耶稣试探所用的经文都是生命记啊。所以你就知道生命记有多重要了啊。生命记是摩西要离世之前，他把律法留给以色列人啊，就像是好，耶稣他要升天之后，他说：“哎，我会把啊保惠师差遣下来哈，让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他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并且回顾神的恩典啊。那也是一样，耶稣也跟门徒讲了很多话啊。门徒当时不明白，那门徒不明白哈，耶稣说：“没关系，没关系哈，只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怎么样？他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所以只要圣灵来就好了哈，而且不只是进入真理，而且明白哈，而且会想起哈。圣灵有没有常常让你想起圣经上的话？有哈，常常有时候干嘛干嘛干嘛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讲到说一个经文进来了哈？当你很气这个人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经文说你要饶恕他，你要包容他，爱他？你想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你很不喜欢听的。但是有时候神就是会借着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话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熟读律法，所以他们经常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哈，那他们就会知道怎么处理哈。我们如果不读圣经哈，我们常常很多事情不明白，但是我们读圣经，很多事情我们就会明白哈。我们前天才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在讲到哈，她说：“哎呀，圣经真的是很宝贵哈，读了圣经才知道说哇，也许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以弗所书吗？”哇，原来我们跟主的关系可以很亲密哈，我们是跟他成为一体，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是怎么样哈？他给我们的丰盛的产业有多丰盛多美好？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读圣经，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对不对？你是读信主了之后，哎，怎么样？去哪里？干嘛？要做什么事？你都不知道哈。但是你读圣经，神会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啊，那我们就会对他的属性，对他的作为。对他的旨意，他对我们所行的旨意是什么啊？啊，你们会有没有尝到叫要常常喜乐啊？有一句经文叫常常喜乐，要什么？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对不对？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习惯了啊，我今天没什么事好高兴的，哇，很多事情很烦啊，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可是哎，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这个经文进来的话，哎，神的意思是什么？神在耶稣基督向我们定的旨意是什么？你要常常喜乐哈，你要不住的祷告哈。所以神的话很有能力，当哎这个提醒你的时候，哎，你又爱他爱主，你要遵行他的旨意，哎，你照着他的话去做，一点一点一点的哈，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哈。神就会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哈。所以神。好，他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他们，所以摩西一开始就说你要回顾神给你的恩典啊。那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这新一代的人起来啊，旧一代的人他们也听见神在说话啊，可是旧人倒闭了，那新人他们也是从小听到的啊。我们现在看到主日学的孩子，对，你不要小看他们是孩子，对，40年后呢我们倒闭了他们呢，哦，他们是新一代的人啊，所以他们也在听神的话，旧的人也听神的话，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真的要进到神给我们的迦南地哈，就要像迦勒那个心智啊，约书亚跟迦勒的心智，有信心要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啊。之前我们也看到啊，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第1到第2节，不是他们没有听见，他们就听见。啊，我们也是一样，不是不明白圣经，也是知道，可是没有信心，圣灵没有开启我们，引导我们哈。那真正的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才能进入安息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神要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约哈，那重申先前的律例典章啊，因为讲的这个律法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哈，要他们谨守遵行哈，因为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立的凭据哈，不是说哎过去律法这样写现在我改了啊，不是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东西律法其实是不会改变的，一点一画它都不改变，精神跟原则是不变的。我们看到一些的条例，属肉体的条例，外在的形式会改变啊，因为这是世代会变迁。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也是一样哈，有时候这句话那个意思，现在我们已经不这样用了啊。那但是呢，其实它的精神是不改变的啊。 那我们也看到神要以色列人在所得为业的地方遵行，使他们蒙恩得福啊。所以神给他们律法啊，我们以为说神给我们律法好像是神拿个棍子在那边等着要，哎，我们犯错了就打我们啊。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顺服，我们顺服之后我们就怎么样？蒙福啊，顺服就是蒙福。所以神的目的是要给我们祝福，对不对？可是祝福有个条件，你要顺从神的话啊。所以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你要有一个东西可以去遵行，什么东西呢？神就给他们预备律法啊。所以如果你进去的时候把这个律法在那个块土地上面照着遵行的话，他们就会蒙恩得福啊。那同样应用在我们新约圣徒的话，旧约是讲到律法神的话，新约是讲到圣灵啊。律法也在，律法在我们的心上，对不对？那律神给我们一颗心，给我们一个灵啊，让我们可以顺从圣灵。过去是要顺从律法，可是现在顺从什么？圣灵。简不简单啊？以前比较麻烦，对不对？你要背好多经，好多的那个律法条文。旧约有613条，新约呢简单，只有一个什么？圣灵啊。圣灵会引导我们啊。那其实我们讲不会拘泥于律法条文，而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顺从圣灵啊。所以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更新变化啊，渐渐我们成为主的形象，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丰盛啊什么的啊，我们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人，神要给他们的是用有形质的啊，他们看到这块土地，土地上出产啊，流奶与蜜等等的，哦，这个就代表神的祝福啊。可是在新约的话呢，我们所显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在我们的心里。哎呀，这个神的国啊，神的应许之地就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然后哎，结出果子，生命更新变化啊。其实作用是一样啊，旧约律法，新约是圣灵啊。那我们看这个再讲到生命记里面啊，有一条，有一个条文是很重要的啊，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啊，第四到第五节。那这个经文啊，那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他们把这个经文的名字就给他取个名字叫什么？叫听啊，哈，小马尔，Israel 哈。他用这句话的第一句话就是听啊，以色列哈，你要听，听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哈，然后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哈。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教导他们的那个孩子们的时候哈，所用的就是这个话。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律法诫命，以色列人在讲律法诫命有613条啊，他们有不同的等级排行榜，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第二条，第二、第四啊，这样排下去啊。那后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最重要的经文是什么？就是这一条啊，第一条诫命最大的啊，耶稣不是跟法利赛人那个讲啊，就是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们一般来讲会把这个经文当作最重要的，而且当作是给孩子们念的第一个经文是什么？就是这个经文。你看孩子很可爱，对不对？孩子渐渐长大，你要开始叫他们背唐诗啊，背三字经，对不对？一开始听到他讲的这句话，哎，跟着念哈，把它记起来，是什么？就是这个啊，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念的，就是这个啊。然后呢，第六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对吧？你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只是你要遵守，你要教你的儿女遵守啊，这样子信仰才能够传承下去啊，不然到我这一代就没了啊，那这样也不行啊，因为神的祝福是给我们，给我们的子孙的啊。所以，然后呢，无论你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哇，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在谈论律法啊。你看到那些正统的犹太人啊，他们天天没事就干嘛？就讲律法，就谈论律法，谈来谈去变成在辩论啊。有时候在那边抬杠啊，吵架啊什么的啊，因为看法不一样等等的啊。那但是这就是他们要说你要去谈论这些事情啊。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那边也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彼此谈论啊。然后神怎么样？耶和华侧耳而听啊，所以我们在讲神的话，其实神是很喜悦的啊。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哈，我们不只是要谈论，我们讲到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常跟圣灵相交，也要把神的话常常记在里面哈。如果我们常常去默想神的话啊，其实这是也是一种方式啊。然后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你看到那些正统的犹太人啊，他的额上啊有个很奇怪的黑黑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那个就是做成一个小的书卷哈，就表示说，你看我把它挂在我的额头上啊，好奇怪的这个东西哈。然后呢，哎，手上绑着一个袋子，上面写一些经文哈。啊，我们也会这样这样的带小抄嘛，夹带啊。所以这现在我们比较方便了啊。为什么现在方便？因为有什么？有 iPhone smartphone， 所以哇，所有经文都在那里面。以前你带不了太多的经文，对不对啊？现在呢，哇，66卷书都在里面，太棒了啊。然后呢，这边讲到说哈，又要写在你的房屋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哇，什么地方都挂啊，就像我们教会不是挂吗？哈，基督是主啊，然后什么啊啊，耶稣是什么？仰望耶稣，对不对啊？你们在冰箱那边不是也挂了很多东西吗？对，金句啊，什么东西哈、啊？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些经文，这是好的哈、啊。所以这个就是哈、啊，我们讲到这最大的诫命。那旧约的律法的总纲哈、啊，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哈、啊。那尽心是尽谁的心？尽自己的心哈、啊，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力量去爱人哈、啊。那可是新约会不一样。新约的诫命，旧约的诫命613条，最大的是尽心的爱神，对不对？新约的诫命有几条？新约的诫命只有一条啊！哇，好简单，对不对？新约的诫命那一条是什么？新约的诫命只有一条，就是你要爱人。不是爱人，爱人如己是第二条诫命哈，啊，新约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啊34节哈、啊，说你要彼此相爱。我给你们的是一条什么新命令，对不对？旧的命令要不要守？旧的命令也要守吗？对不对？那新的命令要不要守？新的命令也要守。新的命令有几条？旧的命令613条，新的命令有几条？新的命令就一条。你看，所以耶稣讲说，我给你们的是什么？一条新命令，有没有？新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对不对？诫命律法旧约的诫命第二条是爱人如己嘛，对不对？可是新约的诫命只有一条是什么？彼此相爱，跟爱人如己有没有不一样？彼此相爱跟爱人如己有没有不一样？爱人如己的话就是用自己的爱爱人，彼此相爱的是用谁的爱？对方也要爱你，你不爱我我就怎么样，我就可以不爱你吗？也不是这样子，因为后面还没讲完。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个相爱法呢？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我们去爱人的时候，不是爱人如己，而是爱人如什么？如耶稣，如耶稣爱我。耶稣怎么样爱我啊？耶稣爱我是为我舍命，对不对啊？耶稣啊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原来不知道何为爱， 对不对？但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在约翰一书3:16节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对我们的爱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他的爱来爱我们啊，来彼此相爱啊。那这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哈、啊，但是原则是一样。可是旧约为什么是用自己的爱去爱神去爱人呢？新约也没有提到要爱神，这很奇怪，有没有啊？所以为什么新约只提到说你要爱人？哎，奇怪，难道不是爱神很重要吗？耶稣还没有钉在十字架，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哈，因为我们在讲到爱神啊，很多人讲说，哎，我爱神，对不对？啊，是不是很爱神？很爱神啊，对不对？因为他关起门来啊，关起门来爱神容不容易啊？很容易啊，对不对？开门爱神就不一定容易了哈、啊。 因为爱神的意思你要遵行他的命令嘛，对。所以我们看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所以为什么新约没有讲到要爱神呢？不是用神的爱来爱神吗？对不对？按照这样子的逻辑的话，他却不是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那我们其实知道说神要我们爱他，在第四章二十节啊，十九节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对不对？我们能不能爱？我们原来不能爱，可是神爱我们，我们就可以爱了啊。那好，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嘴巴讲爱神容易，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爱你旁边的弟兄呢？他说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啊。他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啊。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说的命令啊。神叫我们去彼此相爱，爱弟兄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爱弟兄，就表示你怎么样？你就是爱神了，对不对？你不爱弟兄，表示怎么样？你就不爱神了。对，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没有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这个就很简单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只有这一条新命令。那这一条新命令啊，这个律法的形式是会改变啊，可是它的精神却是不改变的啊。为什么过去是用自己的爱爱神爱人呢？现在用神的爱呢？是因为神的爱是怎么来的？神的爱是当圣灵，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要用神的爱来爱人，是我们需要圣灵。那圣灵是在耶稣基督啊复活升天之后赐下来的。所以为什么在讲到说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你们现在进到新约时代了，新约时代是一个圣灵与你们同在的时代了啊，所以你们要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啊。所以就新旧约圣经啊，它其实都强调要遵行神的命令啊。那遵行神命令的就是爱他。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五节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啊，在约翰一书那边也讲的啊，说如果我们爱神的诫命就是爱他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们如果遵行主的命令，我们如果爱他就是遵行他的诫命。如果遵行他的诫命就是爱他，这是一个相互的啊。那同样的，旧约神对以色列的要求是什么？你要爱啊。好，那旧约的诫命律法容不容易守？新约容不容易守啊？哪一个容易守？你们觉得新约还是觉得旧约啊？还是觉得都不容易守？还是觉得都很容易守啊？你要怎么说啊？你要这样回答，有人要碰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说旧约很难守，你要怎么说？你说你这句话不合圣经，因为圣经有没有说旧约很难守？没有啊。那新约很难守，你要怎么回答呢？这句话也不合圣经。圣经有没有说新约的诫命很难守？也没有啊，因为都是不难守的嘛啊。你看，我们看，既然翻到约翰一书，你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我们说新约难守嘛，对不对？爱人哇，这怎么爱啊？爱不下去啊，对不对？那可是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爱哈。你看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嘛，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对，我们爱神，遵守他的诫命啊，就爱神的儿女。有没有觉得这个约翰写这个东西好简单啊？他观念都是一步一步一步啊，都是很简单哈。然后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这就是爱他了，对不对？然后并且他的诫命难不难守？不是难守啊。你知道啊，为什么讲到说哦，约翰你太厉害了，为什么不难守呢？很简单，约翰爱不爱神？爱神。你爱神的时候，诫命难不难守？就不难了，对不对？你爱不爱你的孩子？你很爱你的孩子，对不对？你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替他做这些事情难不难？不难了，对不对？哇，孩子这个生出来的时候，哇，怎么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哇，大小便啊，乱脏的，你又洁癖的，那你怎么办啊？你爱他的时候难不难呢？一点都不难哈。可是平常时候叫你去做处理一些脏东西，我才不要，我才不要，对不对？可是你在爱的时候呢，你发现就不难了。你不爱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很难了哈。如果你不爱一个人，你要给他倒一杯水都很难。 啊，在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呢，哇，你替他卖命，你都可以啊。所以你就要以爱为出发点就可以了。你看新约的诫命不难守啊，那旧约的诫命啊，在生命记的第30章11节啊，你们也可以把这两段记起来。一个是在约翰一书的5章3节，讲到说诫命并不难守啊，旧约的诫命在生命记30章11节，新约的诫命是在约翰一书的5章3节啊。你看第11节怎么说？生命记30章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怎么样？不是你难行的。对，你说旧约很难，看看经文吧，啊，那是你说的啊。但是这个你被圣灵开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知道它不难。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条诫命是什么？爱神嘛，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他的诫命就不难守了，对不对？你就可以爱人如己了，你就可以守安息日，你可以不偷盗，不奸淫，不什么的。然后这个神的诫命不是在天上，好像说要有人去把我们拿下来才可以遵行，也不是在海外有人去取过来。神的诫命，神的话离我们甚近，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遵行。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只要爱的话，我们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主的道是这个样子，我们了解神给我们律法叫我们遵行，而且呢神的诫命并不是难行的。然后呢神最主要给我们祝福，所以在生命记的，你如果看到从27、28章这两个段落，生命记所提到的就是你如果遵行主的诫命的话，你就蒙福，你如果不遵行主的诫命，你就遭受咒诅。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啊，所以整章特别是28章哈，1到14节都是在讲到你遵行神的诫命怎么样，神就祝福你，神就祝福你，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你的旁边周围的怎么样，都跟你一起蒙福啊，一人得到怎么样，鸡犬升天啊，所以你旁边的人都得到好处啊。但是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诫命的话呢，会发生什么事呢？从第15节一直到第68节那边所讲的，如果你不遵行主的诫命，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你就是遭受咒诅，遭受灾祸，出也蒙咒诅，入也咒诅，你周围的人也跟着你一样遭殃。所以关键在于说你要遵行神的话，可是呢神的话其实是容易守的，你只要爱神就可以了。那新约圣徒呢，我们其实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啊，那但是呢同样的，如我们得着圣灵啊，我们不再是按着律法的条文来去遵行或者不去遵行，而是按着圣灵，圣灵会引导我们啊，然后会按着律法上的话啊，因为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上，但是已经超越了那个形式啊，而是真的进到实质，真进到精义啊，是更深刻的啊，甚至比律法上所说的还要更深啊，更能够顺服神的这个心意啊。那新约的话，我们如果顺从圣灵，我们就会蒙福；如果不顺从圣灵，我们顺从情欲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会糟糕了啊。讲到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如果我们顺从圣灵，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顺从圣灵就是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话呢，就是死。你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放纵的事情，那你就不能承受神的果啊。所以其实讲到虽然好，我们好像还可以得救，但可是呢你却没有仅仅得救，你没有得到产业，你没有得到奖赏啊。所以新约的圣徒也是要很重要的，你要得到神的恩典祝福，你要顺从神的话啊。那再来就是圣灵跟这个圣道，其实就是耶稣跟圣灵，对不对？耶稣他就是神的道，神他跟他的子民立约，将圣道跟圣灵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个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在以赛亚书的59章21节，神跟我们立约，神跟以色列立约，也跟我们立约，对不对？跟我们立约不只是给我们圣灵，还有一个律法，有没有放在我们里面？有，有没有要我们遵行神的话？有。那你看第21节哈，以赛亚书59章21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啊，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有没有？一个是灵，对不对？一个是话，这个都是并行的。 如果只是话的话，那变成字句了，没有神的灵在那边调和，没有这个信心，你没有办法去接受。那这个东西是合在一起的，就像你早上吃面包，对不对？要涂奶油嘛，吃烧饼要加油条嘛，配豆浆更好了，这样子。所以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和你后裔的口，直到永远，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圣灵来引导你。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跟这个类似相关的，讲到耶稣圣灵跟这个圣经圣道合在一起的，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8章16节。以赛亚书48章16节讲到三位一体，你从这里看到好像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图画。你看在这边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这讲到那个从太初就有的那个，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什么他的灵来，一个是主耶和华，对不对？圣父差遣我，就是这位弥赛亚，从太初就有的那一位，和谁？他的灵来，或者讲到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都可以，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有没有看到？所以神差遣我他的话，赐下他的话的时候，也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其实我们都不自觉，如果我们心里柔软，心里能够听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扎到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领受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哇，那很可怕，对不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神的灵在那里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很宝贵的神的话。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神的话跟神的灵有关系的，是在以赛亚书的第34章。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读圣经如果圣灵跟你们同在，好像有个光，对不对？如果没有圣灵，就好像在黑暗中摸索，这个路不知道怎么走。圣灵在开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个亮光那里亮光，所以就从神的话当中你可以认识到神。你看在第36节，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神的书，神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完全了。你有什么问题都在圣经可以找到答案，如果神开启你的时候。他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口已经吩咐他的灵，神的灵将这些神的话可以聚在一起，让我们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圣经是神用默示的，默示给他的先知，这个不是出于人意的。所以耶稣也讲说，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就会跳出来，哇，很滋润，让你的灵里面可以得着饱足。所以神他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他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只要我们被圣灵开启，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记得神的灵跟神的话是合在一起的。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看第二页，讲到律法是写在心上，过去律法是写在石板上。那其实神他原来想要跟以色列人直接说话，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听到神的声音怎么样？吓死了。他说哎，我们是属血气，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一定会死掉，所以不敢听神的声音。所以神就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好，没关系，好，摩西我跟你说话好了，你把我跟你说的话怎么样，你把它抄下来，就是变成这个律法书，然后你把这个就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后来这个律法他就把它抄录下来了。那不只是律法抄录下来，神还另外的把那个十诫十条诫写在那个石板上。所以讲到他下山的时候拿着就是那个这十条诫的那两块法板。那他也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把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迦南地的石头上，在生命记27章那边有提到说，你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把律法写在那里的石头上。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的圣经上的话，神的话，神的律法，要进到那个迦南地，然后让那个地方可以实行遵行神的话。那可是将来呢，神他要赐下圣灵，那律法呢不只是写在石板上，也不只写在石头上，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看有这几个过程，所以刚开始是写在法板上， 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是律法啊，神用指头把十诫写在这个石板上。那律法中提到他的属性和他对子民的要求，又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啊。那更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蒙恩得福啊。那他写的是在这个两块的法板上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法板啊，就是 iPad 啊。如果呢 iPad， 你把两块，把那个五条诫命写下来哈，你可以讲，哎，你看我把两块法板，就像摩西的很像啊。他们都叫 tablet 啊。那以色列人如果遵循十诫上的话啊，那神就要给他们赐福啊，要保守他们。那第一次摩西拿法板下来，最后的结果是法板摔碎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人常常犯罪，人常常犯罪的话，哇，律法是定罪的指示，对不对？看到你犯罪，条文那天讲不可有别神，你竟然拜别神；不可为神造偶像，你竟然拜金牛犊啊。那这个呢，你还要做什么呢？啊，那你不是死掉了吗？所以那这样的话不是完蛋了？那所以摩西就把它摔碎了。所以第一次那个法板被摔碎了。后来神有没有叫他再做？有哈，在出埃及记34章那边讲到说，你再上来，好，我再跟你再造一个法板哈。摩西跟神在一起有40昼夜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脸色就发光了哈。那是他下来做的第二个法板哈。那第二个法板呢？后来这个法板放在哪里呢？放在有个柜子叫做约柜啊，大家知道约柜哈。约柜所代表的是神的同在。那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啊，施恩座平常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进到至圣所里面的约柜上面，要在那个施恩座上面弹血，你知道，血弹在上面表示什么？神就赦免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对不对？以色列人常常犯罪嘛，一年下来的话，这个罪累积这么多。可是当血在上面的时候呢，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一切的罪。所以律法可不可以定我们的罪？不可以，因为有一个施恩座，神要施恩要怜悯，还有一个耶稣的血在那个羔羊的血在那上面哈。所以这个平常这个约柜是盖住的，施恩座把它盖住，所以律法在那边看不到人的犯罪，都被神的羔羊的血所遮盖了哈。所以有人你会不会很好奇，哎呀，这个法板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子，要不要去看它一下啊？那你去看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看那个法板有没有人去掀开那个柜子去看里面的东西？有一次哈，在撒母耳记上那边有提到，当约柜被送回来的时候，第6章19节哈，在博斯麦那里哈，那里的人善观耶和华的约柜，被打开来，一打开发现哇，结果当场死了多少人？70人哈，5万，那当时有5万人在那边，有人讲说5万70人都死掉了在那边哈。我们有没有看过《法柜奇兵》？有一部电影叫《法柜奇兵》啊，哇，这最后那个德军把那个法柜抓掳过来了，好高兴啊！他们在那边装作大祭司的样子啊，想要在献祭，结果他们就把法柜约柜一打开来，结果怎么样？那个荧幕说哇，他们那些看的人都死光了啊，只有那个主角印第安纳琼斯。他很敬畏神，他说不可以看，眼睛闭起来哦。结果就他没死啊，其他人都死了哈。那这个有点像那个啊，这个撒母耳记上那边所描述的哈。这个他们善观耶和华的约柜，耶和华就击杀他们，有5万那70人在那里哈，在撒母耳记上第6章19节，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罪的人，律法一掀开来，律法是定我们的罪啊，所以为什么律法最好把它盖起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哈，律法的咒诅，我们人都有罪，死定了，不是吗？可是耶稣他救我们脱离律法上的咒诅，在加拉太书的3章13节那边讲到，好，因为他为我们成为咒诅，就救我们脱离律法上的咒诅，律法就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神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啊，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替我们担当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法板，这最后是放在约柜。但是还好有个施恩座，上面有羔羊的血啊。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哈，摩西他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对不对？他把约书亚带到迦南地之后，哎，我进不去了，那你进去吧。我们觉得摩西哇，为神辛苦这么久哈，40年来那么忠心，结果竟然不能进去，我们有没有觉得很不公平？我们可以摩西抱不平哈啊，喊冤嘛，对不对？他才做了一件错事，就这样子啊。其实这有属灵的含义啊。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啊？其实摩西也在天上了，对不对？耶稣在登山变相，哎，摩西也跟他在一起啊。 其实重要的是摩西不能进去是代表什么呢？因为摩西就代表的律法，对不对？那是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应许之地？约书亚，约书亚是代表耶稣，所以不是律法把我们带进去，对不对？如果摩西带进去，耶稣也就没事了哈。所以律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也就不要耶稣了嘛，对不对？这告诉我们律法怎么样，可不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完全的诚意的？诚意的不行哈。所以我们看一下，有个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哈的第三节、第四节哈。我们要达到律法的义，赎血期的没有办法，所以必须靠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讲到因信称义哈，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就得称义了哈。如果我们靠着血气行律法，发现不能行律法哈。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肉体软弱，对不对？一定会犯罪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哈，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哈。耶稣来完成救赎，赐下圣灵来，我们就可以称义。所以我们不是靠律法哈，所以摩西你不能进去，有神他的用意哈。所以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哈，所以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凭着恩典靠着耶稣哈。所以这个讲到石板，讲到摩西，讲到律法啊，大家有个概念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哈，律法啊，在生命记讲到说哈，你要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哈，你要把律法写在石头上。生命记的第27章2到3节哈，就是他们不是从约旦河里拿了石头吗？那石头把它闷成一起哈，建成一个大石头，你要把那个写在律法写在那个石头上啊，那表示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迦南地了，那在迦南地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蒙恩得福，而且日子长久啊。那我们看是以色列人从约旦河取了12块石头立在对岸啊，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12是代表神子民的数目字啊，记得，所以表示说我们这是成为一体啊。所以在旧约也是一样，以色列十二支派虽然有十二个不同的支派，可是他们是不是一个民族？他们是一个民族啊。那新约也是一样，十二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我们虽然是各有不同的啊，同大江南北啊，三教九流各方面都来的啊，那但是呢，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了啊，所以成为一体。那他们摩西哈也叫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不只是把这个写在那石头上哈，而且你要宣读律法，在什么地方呢？在有个地方叫示剑哈。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示剑哈。示剑的意思就是肩膀哈，就好像是哎人的肩有两个肩头哈。那示剑有两个山，哎这边一座山，这边一座山哈，就是遥遥相对，那个高度也差不多，可是长得不大一样。有一座山叫做基利心山，有一座叫以巴路山。以巴路山那边哎很多的树。就像我们这个弯曲有没有？弯曲过了弯曲之后，这边的山是绿的，那边的山是什么？光秃的嘛，那个也是一样啊。以巴路山，它里面的树就很少，它的石头，它那个山是石头山啊。如果我们去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有个叫石头山的哈，哦，一整片大石头。那这个基利新山那边就是茂盛啊，有树在那里啊。哎，他们就在那边宣告律法啊，在那边要宣告什么？一个是咒诅的话，一个是祝福的话。在基利心山宣告的是祝福的话，有六个支派在那里啊。在以巴路山哈，所宣告的是咒诅的话，就如果你做了这个事，如果你做了不好的事，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你就要受咒诅啊。那宣告祝福的话说，如果你遵行神的话，你就要蒙恩得福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宣告啊，表示律法不只是写在那边，而且也在那个地方被传扬出去哈。在那个事件其实是整个以色列地的中心，好，所以在那边宣告的话表示说神的律法要通行在遍地上啊。那另外对我们来讲的话啊，这个圣徒蒙召就成为活石啊，那律法就是写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板上啊，新板上。但是如果我们成为得胜者啊，我们不只是活石，我们要成为圣殿中的柱子，一个柱石啊，而且上面会写的一些字啊，有神的名，还有新耶路撒冷城的名，还有主的新名都写在那个上面哈。 所以我们看这个字写在石头上，是当我们如果得胜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得胜的条件就是说，当我们顺服，神就让我们成为像他一样的性情。所以这个律法很重要，不只是写在板子上，写在石头上，它也是要作为记号。刚才我们所看的，在申命记第六章不是提到说，哎，你什么地方都要写，城门口上也要写，家里的门框上面也要写，所以你们家里门框有没有写啊？要贴啊！神爱世人啊，什么都可以，耶稣是主都可以啊。然后这个表明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处处都要去显示那个律法那表示他们对律法的重视。那同样的我们圣徒，我们所看的不是把那个律法贴在我们这里我们要不要向人显示我们是属神的？以色列人向人显示他们属神的，就是他们把律法放在他们的这个周围我们显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要把圣灵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处处让我们看到，哎呦，圣灵的果子正在你身上仁爱、喜乐、和平、温柔、仁爱等等等，这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的记号是圣灵那以色列人他们要说要教训他们的儿女就是不只是他们自己要遵行，他们的儿女也要遵行。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把神的话 教训人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行那还有一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以前以色列人需要祭司跟利未人去教他们，哎，你该遵守律法，你该做那个做那个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牧师是不是在教你们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其实真正教你们的是谁？是圣灵我们讲了半天，讲了半天有没有用？不是很有用说实在的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些原则，讲一些该做的但是有一天圣灵让你们想起我过去对你们所说的话那就感谢主了。所以老米勒牧师以前他也讲说他在教神学院的时候，这一群年轻人，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教他们什么，你不要以为说你能够教他们什么，很多属灵的事都是圣灵在教的，圣灵开启的。那老米说，那我教他们什么？你教他们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工具性的东西，给教他们守纪律 discipline 等等等等的让他们就说你要好好去读圣经干嘛干嘛。可是呢，这个他们生命的改变不是你把他们教会的，而是圣灵教会他们的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保罗讲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谁可以教他生长？只有神才能教他生长所以其实我们新约圣徒，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有一个经文讲得很有意思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会亲自教导我们他说，因为这是新约时代了在第十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对不对？讲到说这个约写在我们的心上，律法，对不对？所以他既然会对我们说话，他说第十一节讲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 对，你讲了半天有没有用？你发现孩子也是这个样子，讲了半天都不听，有一天忽然他明白了，开窍了。我说哦，终于开窍了那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看这个事情我们讲可以讲，但是知道说如果圣灵不动工，这事情不会发生，对。但是我们要忠于我们的职分，把该说的说，该教的教，但是呢结果怎么样不是我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是神的责任，是圣灵的责任。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七节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恩膏就是圣灵高抹嘛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领，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对不对？人讲的没有用然后呢，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你里面我以前也是一样，常常苦口婆心的跟人家讲了半天没用到后来不讲，到有一天那个人后来跟我讲说牧师你以前跟我讲的这个 终于有一天哈，神跟我讲了这个哈。我说，哎，我过去不是一直跟你讲这个呢啊？那现在什么？神一讲，他就通了，对不对？所以我后来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原来人讲的话怎么样？没用啊！我讲了半天啊，叫神亲自对他说就好了啊。所以你们有时候在讲说，哎呀，一直讲，他不听，没有关系，只要有一天神他跟他说话就有用，事情就这样成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哈。所以我们会教导他们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但记得真正能够开启我们的哈，只要神说一句话哈，比我们说什么都有用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是有一个印记在我们身上，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是因着律法表明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新约圣徒呢哈，是因着身上有神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圣灵哈，记得哈。到了耶稣要来的时候，神会在我们身上看到，哎，有没有圣灵的印记？有没有圣灵的印记？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最终神要把他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心板上。过去呢，神的子民因为心里刚硬哈，所以他们现在犹太人也是一样哈。现在的犹太人在诵读旧约的时候，就好像蒙着帕子哈，所以他们的心刚硬嘛，所以他们就不明白。可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啊。所以这个帕子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哎，其实一方面来讲是我们只要稍微心柔软一下归向主啊，神就开始动工啊。那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所以真正让他们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不是你跟他们讲解啊，因为他们讲不通讲不明白。所以有时候你碰到有些异教徒啊，不管是回教的犹太人或者什么佛教的啊，你跟他们讲不通的时候啊，你放着不要急哈，因为最重要的是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这个才会完全哈。那这个过去的叫旧约哈，可是新约哈，它是这个律法就是写在我们的新版上啊。那在以西结书那个他也提到说哈，以西结书那边提到说，他会给我们一个肉心，除掉我们的实心，给我们一个心灵哈。只有我们是肉心，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遵行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最终律法是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再看到第三一面哈，第三节属灵的智慧悟性啊，在生命记那边有提到哈，在第四章有提到说，哇，这个国家真有智慧啊！你们觉得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是哪个民族？中国人，我们中国会说中国人啊，大家都自认为聪明，但是公认的聪明的以色列人哈，中国人跟犹太人，日本人说是日本人跟犹太人，韩国人说韩国人跟犹太人啊，但他们为什么那么聪明呢？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们了哈，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七节哈，因为你看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哈，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很多的原则性的东西哈。生命的意义啦，或者好多好多我们看到自然的一些现象啊，神都会跟我们启示哈、啊。所以这里有讲说哈、啊，哇，我们如果、啊、能够得到神的律法，谁能够得到神的律法呢？只有他的子民哈、啊。所以在第六节哈、啊，第四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那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聪明啊！看那、啊、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啊？啊，有哪个大国有这些律例？我们的律法是怎么写的？中国的律法是怎么写的？哇，你知道在诸子百家的时候哈、啊，在春秋战国，每一个国都有他们的法律嘛？对，那个法律怎么样子把它达成一个共识？这很不容易哈、啊。所以我们看在除了儒家有道家，有没有有一个法家，那法家又分好几派啊，商鞅变法大家知道的哈，还有谁，韩非子哈，集法家之大成的，我们读历史大概知道哈，还有申不害，有没有啊，还有很多，就是他们在写这些法律的时候定的条文，到了秦朝统一天国的时候呢，又定一个法哈，那是秦朝的律法，本来是春秋战国美国都有美国的法律，对不对？所以可是呢，以色列人哇，他们最简单了，他们没有自己绞尽脑汁说这个法律到底要怎么定啊？他们很简单，神给他们律法，他们就照着做哈、啊。 而且哇，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有效有果效啊，所以真的是有个智慧在那里啊。所以真的也是一样，我们在读圣经神的话，你越读神的话，你越有神的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以前打结的东西忽然被开窍了啊。我们觉得这个人笨啊，其实他不是笨啊，因为他打结了嘛，对。哎，发现哎，他这个人变聪明，其实也不叫变聪明，叫做什么？结解开了，开窍了嘛。所以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话是愚顽人怎么样？
有智慧，
有智慧哈，能够使愚昧人苏醒，能够怎么样哈？你看到在诗篇的第十九篇里面讲到啊，可以使人通达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新约圣徒哈，每一个人蒙召的时候，其实都是愚拙的，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我们蒙召的有智慧的不多，尊贵的不多，对不对？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哎，叫我有智慧的羞愧。为什么羞愧呢？因为这个愚拙看起来笨笨的，后来比我有智慧。为什么比我有智慧呢？因为神的智慧在他们身上，耶稣成了他们的智慧、公义、救赎。所以智慧，耶稣成了你的智慧，那就你就不一样了。所以因着我们有了主的智慧，那就不一样。然后我们不只是对属灵的事情认识，对这个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事情就不一样。我们以前看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句话叫钻牛角尖吗？教你或者想不开吗？你就会纠结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有主的智慧，你会发现哇，我看事情不是看争一时一刻，对不对？我争千秋，我看到那个千秋，看到永恒的事情。我看事情不是在哎这个很狭窄的地方看，我好像是到了空中，哎，看了哇，这个前后什么的心都看得更清楚更透彻。所以是因为我们有被开启的情况。所以同样的，我们成了新约的圣徒，主要是因为有智慧，是因为圣灵，圣灵他又称为智慧的灵。那我们不只是要来认识主，要一定要从神得到智慧。那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就说，求主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不只是认识神，认识他们所得的那个丰盛的恩召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属灵的智慧无形是在神的话里面。这个大国的智慧，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是特别有智慧，世上的律法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去想的，人的律法都是人为的。那其实呢，这当中哎，发现很多是大同小异，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每个地方都有不可杀人嘛，对不对？其实神也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但是他们还是在摸索。那以色列人最方便了，因为神启示给他们。所以如果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也就很蒙福。就像彼得，对不对？彼得，人家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没有人知道。但彼得说出来，彼得为什么知道呢？有圣灵启示他。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那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有了神的灵，我们就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读神的话，从神的话当中看到神，看到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看到读神的话，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而且呢，我们可以知道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不叫别人知道，只叫你们知道。圣灵世人不认识，只有你们认识。所以有了圣灵，我们就知道那些奥秘的事情，是属血气或者你未重生的人所不能知道的。那再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就给我们有智慧。我们也要有个智慧的选择。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他最后就讲到说，我现在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第30章15节里面讲到说，但是呢，你们就要什么？就要选择，看是选择生死还是选择死，你要选择福还是选择祸。但是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要去选择的，不是别人帮你做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自己做出一个选择来。所以摩西讲说，我呼天唤地的跟你们讲，剩下的就是你们要自己做了。那同样的，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说哇，圣灵在我们也很好，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个选择，你要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所以我们如果做出智慧的选择，我们就会越加有智慧；如果我们做错误的选择，我们就会陷在错谬里面。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明白属灵的事啊。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啊。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属灵的东西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相信哈、啊，总要相信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人如果不爱真理的时候，你就会信从虚谎，这是很奇怪的哈、啊。所以我们要去分辨真假的东西来哈、啊。生命记十三章那边也讲到说哈、啊，你有看到有一个做梦的或者先知，哎，他说了一些东西，哎，这个话应验了，很有能力啊，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去听从他呢？他说：“哎，不一定要听去听从他，对不对？你要看什么？有个原则哈、啊，你要看他所讲的话是不是敬畏神啊？他还是叫你说不遵循神的话呢，还是干嘛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即使他有应验的东西，你也不要听他，你要拿石头把他打死哈、啊，这样子哈、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去查验哈、啊，律法指示你怎么样去分辨真先知假先知哈、啊。在以西结书十三章那边也提到说，有一些假先知，他们随着。”自己的心意在发预言哈，那不是神说的哈，那这样他们就陷入到一个错谬，陷入到一个虚谎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去怎么样去分辨呢？其实很简单，你如果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行的话，你就可以分辨真假哈。因为当你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你就不体贴自己的私意啊。还有一个你要分辨真理跟谬妄哈，撒旦记得哈，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哈。那旧约有谎言的灵哈、啊，记得哈、啊，一个好像有先知哇，怎么样，他好像看到一些东西，讲一些话哈、啊，但是要注意哦，因为真先知说，哎，有谎言的灵在那个当中哈、啊，所以当你不爱神，不遵行神的话，生命没有活出神的样式的话呢，神就哈、啊、容许那些虚谎的灵进来哈、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也讲到说，你因为不爱真理，神就让你去生发错谬。所以最重要的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怎么样去分辨真的假的来呢？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方式，是让真理的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啊。好，所以神的话可以给我们智慧哈。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旧约里面有提到智慧的灵哈。那神的律法会使人有智慧，能够认识神的法则哈。那新约的圣徒也能够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可以认识神的旨意哈。这样子我们生命就结果子。那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提到的智慧的灵，第一个是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记得哈，要造会幕的时候哈，神就让他们被圣灵充满啊，让他们能够盖会幕里面的所有的器具。初代教会我们在选执事的时候有个条件啊，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而且智慧充足的哈，所以智慧跟圣灵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那另外一个约书亚，摩西要走之前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哈，那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智慧的灵充满的话呢，这个以色列人就能够听从他哈。所以有一种恩赐叫做治理式的恩赐啊，你知道很多最近我看到就是美国总统哈，讲到说他们的智商哦，有的是130几啊，有的才110几的哈，也有的哈。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他智商很高。所以很多领导人其实他们是蛮有智慧的哈，智商高，他知道怎么样去治理管理百姓啊。所以这个也我们看到一些治理式的或者是智慧的灵也都是从神来的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智慧的灵，他可以解释奥秘的事哈。但以理身上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智慧，他可以解释那些人家所好不明白的事情啊。那同样的，我们得着这个神的灵，我们也可以知道奥秘的事哈。用属灵的话解释啊，属灵的事情啊，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神的智慧也在弥赛亚的身上，弥赛亚身上有智慧的哈、啊，有神的七灵在他身上，有智慧的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等等的哈、啊。所以同样的哈、啊，我们在他的里面，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哈、啊。好，最后我们看那个段落哈，讲到神他会对我们说话啊，神是说话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借着他的话创造诸世界哈，所以我们也借着受造之物就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神他也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哈，他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自己哈，那他也跟我们发出很多宝贵的意念啊。那神他这个说话他的目的是表明神的心意哈。那表明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照着能够去认识他的属性，知道他是圣洁，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良善的等等的哈，他也要我们像他一样哈， 那我们要怎么像他一样呢？就是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活着出像他的样子啊。那神他的作为很奇妙啊，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红海过红海的时候，他唱的歌就是他的作为奇妙啊，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啊。那同样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未曾见而未曾听，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所以他的作为奇妙，但是呢，圣灵只有圣灵啊，向人可以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到说，哇，你在圣灵里面，你就知道说，哇，你的恩召是何等的宝贵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总觉得说，哎呀，苦哈哈啊，我们觉得好像很穷啊，穷的只剩下钱，一生成为基督徒好像还不够丰盛啊。所以借着圣灵哈，借着他对我们说话啊，那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哈。那所以圣灵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会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啊，也把这个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啊。所以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他的心意。那过去呢，神是借着先知说话啊，可是现在呢，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啊。所以过去呢，是神透过先知在说话的时候，其实现在呢，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为先知一样啊，得到神的启示啊。那最后我们看到圣灵其实不断的在说话啊，圣灵有话说的，其实在新约圣经在讲圣灵有话说的时候，是指的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所以神其实在他们对他们说话，其实就是圣灵在对他们说话啊。那神过去说话，现在也说话，而且神天天说话啊，神天天伸手啊，招呼他的百姓。但是以色列人硬着心，神说话再多也没有用啊，他一再试探神，他最后们就不晓得神的作为，在旷野倒闭啊。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在说话，天国的奥秘是只叫圣徒知道，但是呢，你必须要有耳，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耳朵你要受过割礼啊，心跟耳都要受割礼，也就是说不要随从你的肉体私欲，好，你要让圣灵来制止你的肉体私欲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我们才有信心跟听得到调和，可以进入安息啊。所以我们可以默想神的时候，记得神会对我们说话啊，但是让我们的心柔软，听到他对我们说话呢不一样啊。那末世的圣徒讲到七个教会啊，得胜的条件也是一个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也是一样啊，你要听到神对你说话，不然的话在末世的征战主要来了你都搞不清楚啊。那也讲到我们不可硬着心啊，所以就常常摸自己的心看是不是软的啊。如果你是硬着心，你就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啊，或者是你听了却不明白啊。那但是呢，我们如果保持心里柔软啊，我们就会对他越来越敏锐。然后呢，我们听到他的话，你一定要遵行他的话。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哈。那神对圣徒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爱他，守他的诫命啊。他就按着他所应许的住在我们里面哈。那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哈。所以其实神的话、神的灵都要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成就他所要成就那荣耀的啊，他的旨意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基督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哈，那神借着他做创造跟救赎的工作，太初有道哈，这个我们知道，那也将自己启示出来哈。但是记得耶稣他不是独自来的哈，他每次来其实圣灵就跟他在一起哈，神的灵与他同在，神在赐下话语的时候，神的灵也在这当中哈，总是有圣灵与他同行。刚才我们所念的哈，主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哈。然后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不仅是用神的道，用神的律法，也用神的灵啊，这个不离开你们的口，跟你子孙的口啊，后裔的口。那同样的，借着新约哈，神显明，如果没有神的灵，神的子民是不可能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啊。那人如果爱神的话，你就一定会遵守主的命令啊，圣灵也必与他同住啊。而且我们知道说，如果有了圣灵之后，你会发现神的诫命都不难守，你会觉得读神的话会甘甜如蜜啊，而且我们可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丰富还有恩典跟祝福啊。所以我们在旧约生命记里面看到神在对以色列人、对以色列百姓重申他的律法诫命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神的道 跟神的灵是在一起哈。过去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好好听神的话，也好好的去体会到圣灵怎么样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好，我们就讲到这里。